为你在看圣经。
是啊，
但是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有些地方不好明白，又没有人指教我，所以心中存了很多问题。
让我告诉你一个询问圣经找寻答案的方法吧。看，你可以把问题放到这里。
哦，这个是
专门解答疑难的圣经信箱。
非常开心又到了圣经信箱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呢又会继续的有一些的问题的解答。有一位朋友他就问到，这个路加福音记载约翰呢被捕入狱后呢，才派人去问耶稣，莫非你就是那个弥赛亚吗？而约翰福音中呢记载，约翰在为耶稣施洗的时候就知道，而且呢对别人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好像是前后矛盾。
那其实今天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四卷的福音书常常都会发现类似的一些问题，就是福音书记载当中呢，好像大家有些不协调的地方，
对，
讲法呢也不一样，资料呢也有出入，怎么办呢？所以在这个研习圣经的这个功课上，常常会需要做一些有关福音书的调和。像不同的记载，到底他们之间的应该怎样的找出那个关系，而不是觉得他们是互相矛盾，或者是有一个对有一个错。那有时候呢，看到福音书不同的一些写法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可能呢是作者别有一番的用意，所以把某些的形容或者某些事件的先后次序呢，它会改动一下，
对，
去传达一个不同的含义或者是重点，这个我们要理解。好了，关于这一道题呢，施洗约翰呢，他为耶稣受洗的时候，岂不已经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为什么后来下监之后又要问你是弥赛亚吗？施洗约翰是不是一个矛盾的人呢？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矛盾的人。不过呢，
怎样解释啊？
我自己的解释呢，就是我觉得他是有一点那个失望的情绪，或者是说在这个信心方面呢，有一点的那个低落。那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呢，他刚刚就宣告了耶稣要来，这个基督要来了，但是呢，过了不久他就是待在这个监狱里，就待了好几个月。好像这个耶稣来了以后呢，他的工作呢并没有带给他一些什么他所期待的一些的效果，或者说一些一些很大的拯救啊，对社会一些很大的改变等等。那么他就开始呢，可能呢有一些的动摇，有一些的软弱。那就好像呢，其实我们平时信徒呢也会有的嘛，在人生当中也会遇到有一些时刻呢会不顺利啊，有挫折，有失意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也会问耶稣啊，你真的是我的神吗？你真的在我身旁吗？你为什么你不会改变我呢？等等。
其实呢，在信仰上，我们真的好像陶立明所说的哈，不同的阶段，我们对神呢可能也会发出一些的疑问，甚至质疑神的那个真实。这里呢，施洗约翰呢不是矛盾，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因为某些的经历的缘故呢，对他来说呢，他很想重新的去鉴定这件事情是否真实，所以呢就问了一个问题，好像跟之前的那种的宣告有所不同。但其实只要我们了解人的心灵的状态，人的那个跟神的关系不同阶段的那种改变的时候呢，就不会觉得施洗约翰呢是矛盾的，或者圣经是矛盾的。
对，而且呢，如果听众朋友您有机会的话呢，就把这个四福音书呢就拿出来一起来看，就是对比不同的记载呢，他们有什么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然后呢看看他们的时间的这个先后的次序，你就会有一些很有趣的发现，也会呢对他们的这个认识更多，就不会觉得他们呢有互相矛盾的地方。
对，好了，来到呢这个约翰第八章了。耶稣呢在这呢就帮助那个行淫被拿的妇人让他最后呢不要受到这个刑罚的。有一位朋友在来信呢就问到这件事件当中一个很微妙的细节是什么。
这个呢是陶立敏从来没有想过的，就是说耶稣呢当时在地上画字嘛，
对，
他就说呢画字是他在地上画字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是没有意思的。
没有意思，耶稣做一些没有意思的事。
对，他只是呢，我的想法就是他只是呢就是制造一个空间，就是让大家都可以静默大家在思考就是刚才耶稣所说的话，那只是这样子而已。
而另外呢也有人说呢，就是耶稣呢可能是弯身呢在地上画字，他的字 写什么呢？可能是整件事情的关键。
嗯，
有些解经家就说，哎呀，耶稣这个时候啊，是暗暗的写出在场的那些人他们所犯的罪行啊。
哇
哇，当别人一看到，哎呀，耶稣讲出我心中隐秘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所以到后来呢，他问，哎，谁没有罪就可以拿石头啊打这个女人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哎呀，耶稣已经知道我有罪了，所以还是尽快的跑吧。但这也是一个猜想，就像陶立敏刚才的也是一个猜想。
对呀，
因为圣经呢只是说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却没有说他画的是什么字。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研究他这个画字的内容是什么呢，我想我们真的是白费时间啊。因为就算你讲了最有可能的一个推测呢，啊，这本身也只不过是一个推测，所以可能这不是这个经文的重点呢。重点呢还是在耶稣怎样饶恕这个犯罪的妇人，而另一方面又怎样的让其他人知道自己都是有罪的，不能够这样的啊，好像自以为意的去控诉另外的一个人。
救主啊，我要敬拜。